这是阻碍中华录音侍奉中心自海外校园杂志选摘的一些基督徒的见证，作者们大都是由中国大陆出国留学或考察访问的学者，在海外认识了耶稣基督，接受他为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得到了神所赐的永恒生命，具体体验到了神的爱，真诚期望大家都能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下一篇见证的作者来自上海，现在在哈佛大学攻读生物博士。钟声敲响。我的天路历程很有些奇特，来美国前，我一直生长在一个无神论的环境里，从来没有念过圣经，从来没有和基督徒有过接触，甚至连耶稣和耶和华都分不清楚。再加上我一直从事生物科学的学习和研究，对多数事物都抱着质疑的态度，更不用说看不见的神和灵了。但是事情就这么奇妙，大约大学四年级开始，我在没有什么带领也没有什么特殊诱因的情况下，自己学会了每天祷告。祷告的形式也比较特殊，根本不是现在教会里那种有始有尾中间内容的格式，祷告的对象是天上的父啊，我自己也分不清楚究竟是在对谁倾诉。祷告的内容更是五花八门，小到明天的考试，大到毕业后的前途，应有尽有。似乎神那个时候就眷顾我，我在大事小事上多多少少都能看到他的恩赐。大学毕业前夕，在申请四所美国研究所的时候，我曾经求主给我一个暗示，是不是那年秋天能够顺利入学。结果在不到两个月里，四个学校都来信告诉我没有办法在那年供我入学。此后我又重新申请，并且向主祷告要进美国最好的学校。不久新泽西州的若戈大学录取我为博士生，不到半年哈佛和耶鲁同时录取我为博士生，并且都提供五年的全额奖学金。最后我决定在1991年秋季转入哈佛大学。现在回头看看那段历程，才知道主安排的巧妙和恩赐的浩大。到新泽西州后的两个星期，一位学长介绍我去临近的查经班。当时我只是觉得有许多年轻人在那儿，而且有饭局，一定有机会交朋友，就欣然前往了。当晚的查经是关于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受难前的情形。主讲人讲解得很生动，他不仅把四福音书中有关章节进行了对比，更强调了以赛亚书中的预言。圣经的结构严密，叙述前后吻合，都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先知以赛亚在主前大约700多年所做的预言和真实的情形竟然分毫不差，更使我觉得圣经绝非一本人的臆造能够得来的神话。以后我也间间断断地进行查经，对圣经和基督教的经义逐渐有了了解。直到有一天我真正受到了震动，那是在一次礼拜里，一位大陆来的传道人传讲信息。他讲他在10多年的牢狱生涯里依然坚持对主的信心，矢志不移。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他依然觉得主常与他交流，并且从许多事中看到主丰盛的恩典。那次演讲以后，我心里就渐渐地开始接受了。1991年我转到波士顿，经人介绍第一晚就到波士顿华人查经班。 那里几乎都是来波士顿求学的学生，在一位汤弟兄的带领下组织得井井有条，并且在查经的过程里边始终都有对圣经有很深领悟而且信念执着的弟兄姐妹给予我指导和帮助。可以说我是在波士顿华人查经班中才真正开始学习理解圣经，并且有意识地把圣经中的教导应用到生活中去。1991年7月到1991年12月，我决志信主的这半年里，是我属灵生命开始成长的一个重要阶段。我不时地从牧师和查经班的弟兄姐妹身上看到他们的言教身教，而且也开始常常体会到主给予我的浩大恩赐。1991年12月底，我参加了新英格兰区冬令会，主题是生命之旅，主要讲解基督徒的生命规划、属灵成长。在何医生的进化论与创造论主题讲座上，我对圣经中的科学性深为折服，并且听了主的呼召。在那一晚我决志信主，并且由何医生带领我做了决志祷告。讲座以后，我把我决志的消息告诉了其他的兄弟姐妹，他们那种由衷的喜悦更让我体会到主的恩典。他们告诉我，基督徒的生命犹如一棵灵命的树，我们只有常常吸收灵粮，这个树才会长大。神的话让我对基督徒的生命有了更深的认识，并且我也把这话行在我的生活之中。当晚正是元旦夜，当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我和弟兄姐妹们一同唱起了《奇异恩典》，心中的激动难于用语言来表示，我也仿佛觉得主在高高的天上对我微笑。1992年8月，我第一次到 Lexington 的波士顿郊区华人圣经教会，第一次聆听了牧师的布道，参加了我一生中第一次的主日崇拜，并且从9月开始加入了受洗班的学习。在受洗班中，我更明了了许多圣经中的概念，对圣经有了更深的了解，也更坚定了我的信念。因此我决定在1992年12月受洗，正式成为主的信徒。回顾从我初步接触主到逐渐接受主，并且最后立志成为主的信徒这段过程，我深切地体会到主在我身上所做的功，无论是在属灵成长、精神健康、学业研究、语言水准、经济背景、家庭发展以及个人身体健康上，主都给了我很多的福佑。我现在每天都怀着感激而幸福的心情生活，并且我自己也能有意识地用圣经中的话语来要求自己的言行，因为我深深地知道我现在已经和过去不同了，对自己作为基督徒的未来更具有信心，因为主已经在我的心里。人也许会有做不到的事，但主却是无所不能的。下面这一篇见证的作者来自江苏省，是一位作家，现在居住在美国旧金山。从前我幻想有你。我这个人和从大陆来的许多朋友不同，我从小并不是个无神论者，儿童时代曾经阅读过大量的神话童话， 我家有个带我的老太太，天天念佛数珠子，给我讲了不少鬼神故事。加上我这个人天性敏感，对一些灵界的事儿有感应，而且特别着迷，所以家里人认为我特别迷信，不相信科学。记得童年的时候，我最关心的是生死的问题，人为什么生出来，从哪儿生的，死是怎么回事儿？生死是个很大的哲学命题，是历来思想家讨论不休也说不明白的问题。那时候只要听说谁家死了人，一家人嚎啕大哭，我会偷偷躲在人家窗子底下，踮着脚朝屋里看，看到白布盖着严实的死人，就会从骨头里冷到心里，我感到心往下掉，朝一个无底的深渊掉下去，然后好多天神情怏怏的在课堂上开小差，一直想那个死人的问题。想想人活的真没意思，迟早要和亲人经历生离死别这么严重的事儿。基于这种恐怖，我就开始幻想有天堂，人永远不死。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我回首童年光景，反倒认为人的童年才是严肃深刻的。儿童关心的事儿常是人类的本质问题，而且因为天真单纯，就更直接切入人类的终极关怀和终极归宿。但是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教育背景却是以进化论为基础的唯物史观，给我影响最大的是苏联革命时期及中国革命延安时期以下的文艺作品。文革以前我看了不少这类书籍，给我印象很深的像《青年禁卫军》《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红岩》《青春之歌》等等。那些书籍很少对少年人的胃口，因为他们都充满理想主义色彩，非常生动。这些书籍有一个通病，就是报喜不报忧。书中的少男少女都一厢情愿地为主义理想而狂热，甚至无私地献出自己的生命。我真是啊，如痴如狂地为这些书流了不少激动的泪水。儿时的思路、忧虑竟因此完全抛开了，那成千上万为主义理想而献身的烈士成为我人生最崇高的榜样。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几乎在一眨眼间，同班同学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突变。本来大家相处和睦，却因为革命的原因而分为造反派和保皇派，又因为阶级斗争的需要而严格地分为革命等级。这种矛盾令我和许多同时代人经历了极为惨烈的内心撕裂。1970年，我正在苏北建设兵团插队，我因故被孤立、被歧视，很受罪。如今回想起来，那种处境倒是成全了我，因为没人理睬我，我被迫形成了两个对话渠道，一个是和大自然对话，第二是和自己的心灵对话。我所插队的苏北农村地处黄海边，极为贫瘠荒凉，然而那儿的山川、河流、平原却有一种原始质朴的美。在苦役之余，我习惯于对着落日、明月、田野、河流发愣。日子久了，我奇妙地感觉到，当我深深地沉浸在自然之中，有一种说不清的灵树之气在抚慰我那颗气血的心。我尤其喜欢坐在河边， 对着缓缓起伏的河流的波动发愣。它犹如十分温柔细腻的掌面，把我那因受惊吓而颤抖的身心捧在其中。更令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我那颗伤痕斑斑的心，平日被捆得紧紧的，这个时候会有一种松绑的感觉。它在破裂中开始某种开放，内是一种内在的开放。我感到内心深处有一种没法用语言描述的灵动，那是在物质世界用五官没法体验的。在农村的那五年，我特别的接近原始，特别的接近天地。也是在那几年，我形成了沉思冥想的习惯。自从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我们这一代人就坠学了，而且那正是我求知欲最强烈的年华。唯一允许我们读的就是马列著作、毛泽东选集，还有鲁迅的书。以前我曾经偷偷带下乡的一些文艺书籍都被没收了，手头仅仅有一本《鲁迅言论集》，被我翻来翻去都破旧了，上面注了许多霉批。那几年，我虽然身处在一个革命的时代，却被内心深处的一种力量牵引，渐渐地远离了它。我童年时候沉浸其中的那种模模糊糊的关于天国的构想，不但没有随之幻灭，反而在我心灵中浮生。很奇异，我越是沉浸在自然中，越体认它的和谐、深沉、博大、深邃和无限升华的美。我的心灵的那个和自然之间有某种对应。久违了我童年时的思路，我开始考虑关于生死鬼神的问题。这时候又增加了一个善恶的问题，有没有神，在高天之上有没有一个冥冥中之主宰。在这人生之中，我感到自己是那样的弱小无助。我对人极为失望，认为只有神仙才能惩恶扬善。我不由自主地幻想，如果真有神仙就好了，他可以把我从这不如意的现实中拯救出来。人生就像赌博，我感到我的人生刚开始就已经很彻底地输了。当时我听说年轻人有几样前途：当兵，当工农兵大学生，上调到兵工厂当小学教师、会计、赤脚医生等等等等的。但是这些一样也不可能轮到我，而我是那么年轻，想入非非，只有这些所谓虚无缥缈的幻想才是属于我的，没人和我争，无需要资格。于是我没法控制自己，越发不可收拾地被这个问题所牵引。这个简直就像古埃及人面狮身斯芬克斯之谜，既残酷又令人着迷。在从未看过圣经、不知耶稣是谁的时候，开始了一个在当时当代看来十分怪异的心路历程。我们那儿的农民在农活休息的时候，有时候会东拉西扯，讲到一些灵界的事儿，我特别关心。一些关于人死以后魂灵来和家人相聚的传说，我到处搜罗，还有一些生命现象，我也特别关注。小鸡儿快出壳的时候，啄壳、脱壳而出的情景，婴儿出生不久，一眨一眨黑亮的眼睛，老人死前的一些预兆， 我迷惑于自己手相的变化，身体的变化。以后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不在身边，但是千真万确经历了心灵感应。我迷上了当时在民间偷偷摸摸进行的算命行当的瞎子老头，但是我自己也知道这是一个很低的层次。我猜想有神，我幻想有神，但是神却令我没法捉摸，真是很茫然。现实却对我越来越残酷，而知识青年们为了回到城市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或者是利用家庭权势，或者是花钱贿赂，互相请诈排挤，甚至有的女知青出卖肉体。以上的出路一样也不属于我。有一两次我半夜不由自主地跪在床头，假想一个神作为对象而祈求他。可见祈祷应该是人的天赋之一了。没有想到我竟先于连队中的大多数知识青年以病退的方式回城了。我没花一分钱送礼，而且还是领导主动和我谈的。回城以后，有意无意之间，我仍然在关注神。神对于我来讲就是真理的终极，而一场文化革命彻底搞乱了中国的价值体系。我认定如果人类没有一套恒定不变的价值体系，那么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人可以为所欲为，为善不果，为恶不报，这个世界即刻毁灭也不足惜。回城以后，虽然当局仍然封闭图书馆，我却有机会读了大批的世界名著，一共前后有五年。四人帮被粉碎以后，社会频频的开放，后来大量的西方思潮随着改革开放涌进来。当时特别流行法国萨特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现代派文艺思潮等等，我浏览了不少，但是满足不了内心的饥渴。尤其是存在主义让我反感，他给我的印象好像是一群聪明人长途跋涉，结果前不着村后不扒店，心里恐惧，就制造出一套理论聊以自慰。这个理论懦弱而虚无。那一段时期我十分苦闷，因为我真的不希望人生是无意义的，是虚无的，人是没有归宿的。后来因为我有个熟人得了癌症，我很同情他，特地去拜访一位致癌的专家，想帮助我那个熟人。那位李大夫早先是烧伤科的专家，后来对中医气功致癌入迷，就转行了。我到他的办公室才聊了几句就被他吸引住了。这位李大夫是山东人，一派大智若愚的样子，俗话讲隔行不隔理，他虽然是在讲医理，可是我却很得启发。结果我几乎是三天两头就跑到他的诊室去，抽空啊就听他聊。我那位熟人由于胆子小不相信中医，不久就去世了。而我呢却被这位李大夫引领进了中国的道家思想领域。记得他给我看一本手抄本叫《象气破疑》，这个是一个老人作画之后藏在他修行的栖霞山古刹中的。没有想到这个薄薄的手抄本竟让我数年来朝思暮想莫得辩解的一些思路触类旁通，产生一次急悟。至今还记得那两天呢，我日夜颠倒，茶饭不思，思绪像细花一样的缤纷。那小册子上讲法相 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象著名莫大乎日月。与我对天地、社会、人之间的关系的感悟极相近，这个思路令我着迷。后来李大夫又送给我一个手抄本的拷贝，这个是他们医院已经过世的一位老先生遗下来的手稿。他精通天文、历法、气象、星占、地理、奇门、太乙、命理、阴阳、五行、音律、术数、王道之气、岐黄医道。李大夫告诉我，这个手抄本堪称绝世之作。李大夫对我说呀，我是搞医的，你是搞文学的，虽说行当不同，但是天下治理是相通的，你若是把这个搞通了，真不得了。这个手稿对我来说犹如天书，且不谈它的学问，那个文稿的原文是由于年代久了不清楚，看起来极为吃力。但是我有直觉，这本手稿是个贵宝，天天琢磨这本手稿，我恍然地明白了，自古以来先贤们一直在穷天救地，这位老先生所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固一大天也，而人其体虽微，亦一小天地耳。人身虽一小天地，其整体乃一大磁场，如电波之鼓荡，电子之流转，阴阳叠运，气机交通，其神经交感不可测，而可测者母子千里，有心痛之敏感，枯骨百年，有滴血之明证，大秀气息，先返丹田，此牵一发而动全身，灸一凉穴而应大脑，盖人身以大电磁场云。从这个手稿里边，我又知道老先生深湛广博而独到的学问基础源于易经。我因为要为李大夫的医学成就写一个专稿，牵涉到他的学问背景，我必须花一定的时间很认真的研究。我弄明白易理又源于河图洛书，而河图洛书则不过是1392组数字不同的排列组合，竟演绎成了64卦象，与世界万象于其中有变化无穷于一个大限之下。这种排列演绎的奇妙令我惊异，我不相信这是由人的大脑思考推理出来的，有一种全息投影的意思，就好像一次日全食竟然在一个刚出生不久的鸡蛋上投影出来一样。追寻到这儿，我已经绝对相信有高于超越于人类的智慧存在，而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些先贤以其直觉思维方式感悟到天，他们摸到了天，但他们不是天。有趣的是，在此同时我受洗加入基督教，因为四人帮被粉碎以后社会相对的松动了，而我根本不了解基督教，因为和一个老太太偶然认识了，她对我非常热情，我完全是碍于情面随她去一个家庭教会。加上那段时间我由于忍受不了我所在单位领导的愚蠢不讲理，以及那些相关干部的拍马屁、见小利忘大义的德行，一气之下和他们闹翻了，自动离职，不久也就面临生存的困境，心情极为郁闷。 当时仅仅因为那些基督徒有爱心，为人淳朴，我受感而受洗了。第一次看到《圣经》这本书，老实讲，它一点儿也不像我前面提到的那些手稿那么吸引我。那时候我看老子的书也是爱不释手，可《圣经》却使我感到枯燥无味。记得有一天我去拜访一位老信徒，咄咄逼人地问他一些问题，他好像有点招架不住，并且有点不高兴。所以说呀，基督教受洗之礼的完成对我来说呀，只是求神不得其门而入，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聊以自慰而已。我已经决定钻研易经，并且参加一个易经研习班，恰巧碰上深圳大学创办人体生命科学专科，邀请李大夫去讲学。李大夫答应帮着我去深圳大学学习。可就在这个时候，我竟然很顺利地获得了赴美的签证。这个事儿令我惶惑，因为我自己认为不合适来美国。我们教会的老弟兄对我说，如果是神为你开路，你可以放心大胆地去，他必有美意。我一直在找神，可是由他们讲的神对我竟是隔阂的，只是一个概念而已。李大夫也竭力劝我到美国去，他说你去。李大夫也竭力劝我到美国去，他说你去，不行再回来。在签证来到美国之后，我都清楚地得到了上帝的帮助。其实啊，当我受洗以后，我的人生已经有改变了，正如俗话所说的，转运了。但是我没有做联想，仍然懵懵懂懂的。我们这世俗的人是浑浑噩噩的，常为世俗上的各种企图心所诱惑。1988年来美国以后，美国这个国家吸引了我，我沉沦了。3年后，当我又一次感到人生的惶恐，心灵破碎之后，猛然间，我问起自己，到美国来干嘛？真是正事不足，邪事有余，还不如当初去深圳大学学我感兴趣的东西呢。后来，我遇到一件事儿，不得解脱。有一天晚上快11点了，我为此焦急不安，就打电话给一位佛教密宗的女居士，可是她外出了，我坐卧不安。后来想起一位朋友曾经介绍我去找一位华语浸信会的朱牧师，我只记下了电话号码，却从来没有去找过。我就找出电话号码和他联络上了。朱牧师要我星期5去查经班，他们会为我祷告。星期5我按时去了，而且每次都去。我觉得我不是在查经，是在对圣经挑剔，而心里反却暗自希望祷告能够使我在那件事上得到帮助。确实我相信有神，对于那个吸引我的异元世界，犹如在一个满山药草中寻找真灵芝的人。为了找着灵芝，我几乎是看见药草就吃，但是灵芝到底在哪儿呢？我感到自己渺小极了。我涉猎过佛理，拜见过习佛的学者、修行的密宗居士，学通算命，去庙堂烧过香、求过签儿。如果不是到美国，我准备一头扎进易经求解脱了。然而我已经很疲倦了，这个神永远是默默无语，隐身而狡猾，好像在和我捉迷藏。算了，我心想，我不过是个大如蚂蚁一般的卑贱的生命，几十岁一过，待我闭眼伸腿，就可知究竟死亡之后有没有延续了。如今活着若有什么难处，如果烧香能帮我，我就烧香；如果祷告能帮我，我就祷告；如果 得不到帮助，那我也没办法。1991年复活节那天，我去教会做主日崇拜，那天踏进教堂的时候，诗班已经开始唱诗了，我匆匆地闯进去，刚刚在自己的座位站定了，眼睛投注台上的诗班成员，环视正在唱诗的所有会友，我的心轰然鸣响，那波动一直震荡弥漫在我整个的心灵里。有形的教堂，有曲有词有声的诗歌，化为那无形却可用整个灵魂感受到的怀抱，将我拥入其间。与此同时，我感到有一种内光直射我心灵深处，就像篱笆一样翻动我心灵的机构，那是我多年来积累的污秽意念，我所做过的污秽之事。这篱笆拨开这些污泥浊水，多少年来我心灵深处那隐隐约约的天国之门终于打开了，它用我整个灵魂感应到的心声在呼唤我，我也由衷地回应了。我想神，找神。我之所以在以前的各个路口浅尝即止，因为我固执地要求这样的神。那是安徒生童话《神笔马良》们启迪给我的神，他是美丽的，是温暖的，是公正的，智慧的。我渴望扑进他的怀抱，饱进他的神水。他既能医治我心灵的饥渴，他又启迪我这复杂、荒诞、痛苦的人生之谜。爱与智慧都是我渴求的，而我与同时代人共同经历的那非人的、残酷的命运，令我更为渴慕的是爱。1986年受洗到1991年重归耶稣，我以功利的诉求为先导，但从本质上来讲，那动力却是形而上的，它与我童年的思路一脉相承，但已经远非童年时候的平面化和幼稚了。以前我关注生死问题，经历文化革命之后，人性及善恶问题始终令我焦虑，而圣经对人性的剖析定义，尤其是对恶的透彻的体示，令我豁然开朗，心悦诚服。基督教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有两把通往神的钥匙，向他祈祷，以祈祷的心便可以进入用肉眼看不懂的圣经。圣经是一条滔滔大河，从神的心怀中流出，我们只要敬虔地渴慕它，对于真理有矢志不渝的追求，那么我们便可勇于其中，尽情地勇于其中。他慷慨到愿你引进他，凡祈求的必得着，叩门的就给开门。从前年复活节开始，我学习祈祷，乃至全心投入，向神发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幼稚的包括不讲道理的问题。圣经的思路和世上古往今来的一些大思想家的思路是相悖，甚至是相反的。追求神，纳入他的思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奇妙的是，当我知难而退的时候，他却不放过我，用各种办法引领我，启示我。我走得跌跌撞撞，但确实一次一次被征服。我真的被神带领到一个有情有义，领会比言传更丰盛奇妙深邃的境界。我真的和神接通了电话，只有我自己能明白， 他专门对我说的话。在祷告中，在查经中，听布道的时候，在喧嚣的大街上，在海边，在树林中，在和朋友的对话中，我一而再，再而三，如此的反复印证下面几件事儿：一，我和他沟通的事儿是不是走火入魔？二，我的见证并不仅是我一个人的体验，而是无数个基督徒都经历到的，只是和神交通的个性的差异而已。我惊喜，甚至有一种恐惧感，我怕上当。直到我终于心悦诚服地伏倒在他的面前，我岂有资格研究你？乃是你全然地包容我。父神呢，我愿意放弃自己，我若不放弃自己，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对立的。你明白我，我不明白你，我若放弃自己，我便成为一个音符，融入你整个的乐章，彼此相依相通相悦，又全然服从于你。从此，我的心灵仿佛一只点亮的红灯笼，如今洞若观火地反照以往的心路历程，才大梦初醒。我从童年开始，可能比童年更早，一直到如今，在我起伏跌宕的命运中，发生过许多令我百思不得其解，那些看似巧合、偶然、奇妙的事儿，哪里是我在寻找他，分明是他在引导我。我深信圣灵背负前后，点水石漏。当我在荒漠黑暗中摸索寻找他，在我那艰辛冒险曲折迂回绝处逢生的25000里长征中，若不是他在暗中引导我保守我，我早就进入了魔鬼之道了。我流出苏醒的眼泪，只有当我与他相遇并且领会他，才明白他默默地参与我的生命历程。对一个在孤独中寻求他的人，爱得那么深沉，忍耐又是那么心酸。今天我在此简略地做个见证，是为了告诉大陆来的朋友们，尤其是经历过文化革命的朋友，几乎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一本情节曲折的章回小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肚子酸甜苦辣。然而，当我们因为否定一个理想，而因此否定一切走向虚无时，无疑又误入另一个深渊，另一场骗局。而若我们放弃对理想的追求，而沉湎于物质、功名，追逐声色犬马，可能你幸运如愿以偿。但是，不久，你一定会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没有比达到目的更令人乏味的了。如果你是一个在功名场上失意的人，如今仍在苦苦挣扎，你格外感到人生的无奈、无情、无聊。那真生命是超越物质的，是超越时间的，它给予你永无休止的魅力和精神的活性元素。提尔西有段话是令人感愤的，这是我的朋友在抄录给我的时候改动了个别的词句。王国是真实的，为什么王国是真实的？因为它表现了人的本质， 人生存的深层目的，它显示了人本质上所示的那种东西。天国表现了人作为深层的目的所具有的一切，和作为一个人为了自己将来的实现而必须具有的一切。天国是无限的，是终极批判的原则，由此我们不会迷失在历史时代的成功与失败、期望与幻灭之中。人怀着期望前行，要超越被给定者而走向上帝。我们自身以及我们时代悲剧之深刻性、尖锐性，逼迫我们向天庭发问。而一旦我们真诚地发出天问，它终必将那超越人类的智慧如神水一样注入你，帮助我们确立崭新的立体思维方式，使我们不再呆板的、机械平面的看世界，提升我们对爱的理解与感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从前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如今我要说，我从前幻想有你，如今我经历了你。打开频道，见证人来自上海，在美国德州攻读神经医学博士学位。打开频道，要问我从什么时候起信了上帝，我自己也讲不清楚。信主对我来说似乎是不知不觉的事儿。记得刚来不久，一听到有关上帝的一些事儿，心中就会涌出一股莫名其妙的抵触情感，特别是当和以前所听惯了的一些宣传联系起来时候，脑子里还会油然产生一种警惕的念头。哦，当心呐，不要再被另一种广大的宣传所欺骗。这些和上帝或许是类似物，没有什么可信性而言。团契的活动有规律地进行着，领导人以莫大的耐心传扬着福音。怀着一种好奇，不妨听听和见识见识的心理，我一次不漏地参加聚会。反正时间是有余的，况且可以认识一些新朋友，又省去了做饭的时间，何乐而不为呢？慢慢的，天父和耶稣的事儿听多了，他们的话语听熟了，基督徒的言行也知道了一些，自己心中对上帝的看法也有了改变。以前本能的抵触心理也不知不觉有许多问题所替代了。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周围一切的物质世界是从哪来的？暂不提那些我们一看就知道来龙去脉的电视、录像机和汽车等等，我也不想谈及植物界和动物界，因为有关他们的来源，达尔文的进化论似乎已经给了我们很好的答案。我所想问的是，光和水这些基本的东西是从哪儿来的？拿水来说吧，它的物理化学性质在我们是十分熟悉的。我们知道，在物理学的特性上，水在零度 C 会结冰，100度C 的时候会沸腾，4度C 的时候它的结构最稳定，有热缩冷胀的特点。在化学特性上，它是稳定的化合物，氢二氧，在1000度C 以上它才会开始分解，它能跟活动金属或者是非金属反应， 又能和某些酸性或者碱性的氧化物起反应，因此你会答到水是由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所组成的。答得好，但是氢原子和氧原子又从何而来呢？
为什么
氢原子只有一个核外电子，而氧原子却有16个？这些电子又为什么有规律地围绕着原子核运动呢？这一切是怎么形成的呢？这个答案只有两个，要么水是大自然的产物，要么是由神创造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水是一个产物，或者说它是一个成品。水是大自然的产物，言之未必没有理。你瞧，水来自于自然，也取之于自然，并且按自然规律所形成，大自然的美妙也正在于此。如此看来，把水归功于自然是最合理的解释。那么什么叫自然呢？回答说，自者本身也，然者这样或如此也，故所谓自然者，本身这样或本身如此也。换句话说，水本身就是如此的，正是由于它的本身这样而赋予它一切的物理化学特性。以此类推，如同水一样，自然界中的光、空气等等都是自然而然的了，因为它们本身就是如此。有人就问问题了，那么是不是汽车也和金分子一样是自然本身的产物呢？你看，水由氧原子和氢原子借离子键共用电子对结合而成，而汽车由引擎、离合器、车身等等由一丁一抹结合而成。水有稳定的物理特性，汽车也有。如果在一个大气压下，它不会变形，每小时跑100英里也不致散架。水有稳定的化学特性，汽车也有。你把它放在岛上，让海风腐蚀1年2年，它不至于变成废铁等等。这样看来，汽车无疑也是自然本身的产物了，这一点我想你绝对不会承认的。那么在构筑上比汽车紧密、合理、稳定千倍万倍的水分子，却是自然本身如此，大自然的产物，这不是莫大的讽刺吗？因此我们不难看出，我们左右的无机界不是大自然的产物，而是万能的上帝所亲手创造的。无机界既然如此，有什么理由还去相信有机界的进化论呢？第二个问题，天父真的存在吗？天父就是神。若问神是否存在，先让我们看一看神是什么。原则上，无论我们怎么去看神都可以。按照圣经的描述，神就是父，万物都属于他，我们也归于他。神就是光，神就是爱，神就是圣洁，神是自有永有，神是全能的、公义的。自主耶稣降世以后，道即成了肉身，自此有关神的一切含义都可以在耶稣身上找到。正如耶稣自己所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么按照上面的定义，我们如何去认识与接触到神呢？在此我想和兄弟姐妹沟通我的粗浅认识和经历。事实上，神无时无刻不在借助于外部物质世界的存在来向人显现他的存在。只要我们静心去查验一下周围，就可以清楚地观察到我们的周围世界不是杂乱混沌的，而是有秩序、有目的、有计划与创造寓于其中的。一个例子是地球本身就证明它是按计划有目的被造成的。大家都知道，当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达，它最大代表的就是航空事业。而在航空科技中， 发射人造卫星是它最大的组成部分。一颗同步卫星发射到指定的轨道，并且正常运行，其中凝聚着多少的精心设计和计划。同理，地球是太阳的卫星，它的形成和有规律的活动，其中也凝聚着世界大主宰神的精心计划和安排。正如有人所说的，如果我们的地球稍稍小一点，就不可能有大气层。这个呢，在水星和月亮就是个例子。如果地球稍稍大一点，大气层就满是氢气。这个呢，木星和土星就是例子。它和太阳的距离也是适度的，稍稍一改变，不是太热就是太冷。地球的轴心的倾斜度也恰恰好，使它可以有四季之分。另外的一个例子是人体的构筑和效率的奥妙，表明人体本身就是一个神迹。拿人最简单的部件鼻子为例，大家熟知，鼻子位于面部的正中，它的功能有通气、湿润、加温和过滤空气，并且监管嗅觉。有人设计过，如果以人的能力按目前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去造一个具有这些功能的仪器，它的重量起码在数吨以上。可见人的科技在神的大能面前显得是何等可怜和渺小。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当你把大自然的美丽、世界的奥妙以及自然规律归于神的时候，请你不要忘记，神是活的，你可以用你的心灵去接触到它。我在大学和研究生阶段读书的时候，差不多一两个月就会经历一次在精神上、能力上和智能上整个的跌入低谷，一种空虚、渺茫和无意义的感觉占据我的整个心，人会整天整夜的睡觉，没有半点需求，但是检查不出什么病。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我来美国的最初几个月。奇怪的是，自从我听到福音，得知神的存在，神对我们的大爱，特别是让自己独生爱子钉了十字架，用此来赎回我们的罪，知道了这些之后，我突然感到我找到了我以前想找而又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神的爱是那么的大，那么的十足，我由衷的感激和喜乐。从此之后，以前那种虚空渺茫的感觉再也没有打扰过我。也可以说，这是我接触福音以后神对我的第一个恩典。主对我另一个恩典是在我受洗的前后。大家知道，来美国留学头一关就是应付考试。两个学期书读下来，尽管自己认为尽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就是拿不到 A。 上学期我的功课最重，有两门必修课和一门助教课，一共12个学分，又正恰逢我们自己教会在酝酿筹建，我就在祷告中对神说，主啊，我这学期功课最重，考试最多，再加上我又想一趟不少的参加侍奉你的活动，我一定很忙，恳求你保佑看顾我，恩赐智慧、能力和聪明于我，提高我的学习效率。我不在乎考分多少，我只求你的旨意落在我的身上。自从这个祷告以后，我不再有心理负担了，学习也变成了一种享受。神 使我不再为某次考试而疲于奔命，而是在大的战略上，也就是我的博士学位事业上重视学习。尽管凡是有侍奉神的机会我都去，相应的学习时间少了很多，但是我一直感觉很好。令人欣慰的是，神真是恩待我，居然让我在两门必修课上拿到了 A。 最后，让我们用一位基督徒的比喻作为结束。我们的心中就像一部收音机，里面安装了许多频道，其中有一个频道是供我们和神讲话用的，那就是我们的灵。只要你打开这个频道，你就能听见神的话，就会唱神的歌，就能认识到神。兄弟姐妹们，让我们都打开心中这个频道，去认识接触这位世界的大主宰，掌握一切的真神。亲爱的听众，如果您愿意接受基督，让我们诚心诚意的一同祷告。神呐，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你赦免我的罪，求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